在肺炎中哈。今天早上觉得神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两个事情啊，让我唱歌的时候情不自禁，那个暖流啊，如果你们经历过哈，一直一直在涌现。第一个呢，是今天我遇到到我们这个英文部分享信息的，来自 MST 的一位老师夫妇哈。结果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昆明，他们在昆明居住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离开昆明来到墨尔本啊。他们是墨尔本人，他们是西人宣教士到中国服事啊，在我们当地，我们都知道一些的地方地名讲起来就像老乡一样，他还会说昆明话哈，这让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跟他讲，我讲我们的见面 delight 了22年，但是神还是让我们相见啊，他们成为我的鼓励，让我能够来效法他们，来学习把福音带给除自己民族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对不对？上个星期大家知道我们资助了多少儿童吗？有些人知道哈，看到统计数据了哈，24位儿童。我想神在为我们开道路，圣灵在工作引领我们。我希望我们一起祷告，明年我们能送出第一支短宣队到印度尼西亚。阿门。好，大家如果愿意的，我随后我就会开始筹备。如果愿意的，我们都可以报名，我们来安排适合我们的时间，我们能够去到那里去，奉着主的名。第二件事情呢，这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哈，能够遇到他们，能够再受激励。我想我们三个人分手的时候眼睛里面都有一点点的泪水哈啊，虽然我们素不生平第一次见面。第二个事情呢，你们留意到那个 corner 吗？有吗？今天的敬拜怎么样？很好。我的一个 body 今天来了哈，我的 body 在哪里？又走掉了，走你儿去了哈。 OK 哈，我们看到今天另外一个让我很感动，我觉得神给我的一个礼物是什么？我们主案在这里私情，一个教会的牧师可能最想看见的就是一代一代的越年轻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服事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服事上帝。好吗？也感谢你这位父亲，你这位母亲，你们带领你们的孩子，所以欢迎你们。我们希望我们经常看见九安在这里，我也希望九安，因为九安也能更多的孩子们能够愿意，不用你太 不管你多大年纪，你都可以服侍。我们中国人概念里面其实应该根深蒂固，甘罗几岁当宰相的？ OK， 哎呀，老人家们，你们的中文在哪里哈？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到澳洲，我们也尊重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以至于我们更能够了解澳洲的文化。 OK， 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哈。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做灵舍。但这个灵舍呢，不是无中生有出现的哈。如果大家能够记得的话，我们在二月份的期间，我们分享了一个系列信息，叫做什么？桥梁哈。我们分享到桥梁是非常重要的是连接两个地方，来沟通各个地方。那么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呢，我们是神天国的桥梁，为了连接神，连接神的国度和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但是我们要能够做好这个桥梁的功能，发挥桥梁的功能，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桥梁要结实，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四讲的系列信息当中，我们分享如何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建立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向着同一个目标，彼此的扶持，一起的帮助，一起去来实现神要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记得哈，我现在用词有点我们一起来改变。当你说你要来这里聚会的时候，你怎么说？今天我要去哪里？还在教会哈，这个弟兄下面我要跟你谈一谈话了哈，教堂 OK。 所以我们不再邀请人去教会 OK， 你不再邀请人去教会，你就是教会，你就是教会。我们可以邀请人来教堂参加崇拜，但是你的家里面只要你带着福音的使命去接触他，你就是教会 OK。 所以我们就是教会，记得我讲那个话哈。 但是你发觉我们会面对一样的挑战，如果我们的桥梁没有发挥我们的功能怎么办？这个图这是一座桥啊，有些人可能你会知道，但是如果你知道的也不用等一会儿哈。这个桥呢是在西澳西澳一个叫做西澳珀斯，离西澳珀斯差不多可能两个小时的，叫做巴塞尔顿栈桥，它是世界上第二长的木质栈桥啊，或者说码头哈，它有1841米，在南半球是最长的这段桥。这个桥呢，它建于1865年还是68年建成于，然后使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成为当时联络这个世界跟珀斯，大家都知道珀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连接它的桥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后面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呢，慢慢它的功能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有了铁路，有了其他的交通，所以到1971年它关闭了。关闭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失去了维护，对不对？然后这个桥梁慢慢没有人照顾，开始朽坏，开始遭遇各种的情况，几近恶化，几乎完全损毁。我想这个的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没有发挥我们的功能，不管你这个桥梁有多么坚固，假以时日，慢慢就不会有人再去注意它，就不会有再人去用心去维护它。不管你当初的热情是多么高涨，慢慢这个桥梁就怎么了，就会坍塌损坏。教会也会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或许有的时候我想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这系列信息是桥梁信息的一个连续。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桥梁的功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当我们在看顾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建立我们亲密的关系，紧密相连的时候，不要忘记 That's not our purpose， 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要建的基石，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达成神使用我们的目标和功能，乃是去连接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相连。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使命感，我们奉着耶稣的名把神国的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所以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要围绕这个来讨论。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请弟兄姐妹稍微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传福音的概念，当我一讲到不是只是一个我们教会的口号，在奉新会什么呼喊的口号叫你上台，而是让你能够安静下来，就看看你的邻居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叫你去接触你隔壁的那个老人家，叫你去接触你旁边那个好像天天在后面骂脏话的那个男主人，很有 muscle 的那个人，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会心里面一下子好像落到很低谷？然后很多人说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的知识不够，对不对？有谁说你的圣经知识已经完备的，举举手我看看。好像我也不能举哈，我也没有举，我没有。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哎呀不行不行，我这个对圣经了解还是不够深哈，不够深。如果你再去问问他呢，你哪年信主的呢？或许很让你吃惊，可能3-5年十多年，一般才信主的人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好像我们越学好像越觉得我对这个神这个圣经知识还是不够多啊，很难去跟别人讲全备的福音啊，很有压力。第二个呢，接下来呢，第二个的我们会议的挑战是什么？来春你很可以了哈，没有挑战，挑战是什么？后面还有什么？不会听哈，那就说明是不是你讲的不够好？对啊，口才是吧？哎呀，你想我没有口才，我这个说话你看结结巴巴的，然后哎没有口才，然后打动不了他，是不是？这个担心。然后我们在随着我们信主时间长一点呢， 我们更会开发出另外一个词来。什么词啊？什么不够你会说，或者是你没有什么，没有属灵的恩赐是吧？我没有恩赐，哎呦，小东有恩赐，李波有恩赐，哎呀，我没恩赐，这个事情呢他们最好他们去干啊。哎，你发觉是不是，是吗大家？然后后面呢，再接下来呢，就算你有恩赐有知识，最后一个问题，哎呦，要去跟人家接触，要把面子拿下来，而且呢他可能还会拒绝你，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去跟他花时间呢，你可能要得把你孩子留下来一下哈，你不能天天跟他在一起啊。那个晚饭呢，可能你必须要邀请一个陌生人来赶紧一起吃，又很现实。那个是什么？好像又有一种牺牲精神是吧，又能够舍己。哎呦，想到这里我们压力都很大啊！哎呀，我家还有那么多的问题的哈。在这一切的当中，你发现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很害怕，很怕去做？但是同时呢，你没法否认的是，你心里面有个深深的 guilty 内疚感。你有吗，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一个深深的内疚感，一种的害怕，怕神到时候说你根本压根就没有跟随我那么多年，会不会有？但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一切之外，我们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知识、才能、恩赐、舍己、牺牲这些一切之外，或许你我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谁能够说出来？一个字。OK， 看来大家都知道。哎，我怎么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字的哈？爱。或许我们真的缺乏了那种爱。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教会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才会讲爱。前一段时间，美国非常著名的公共广播公司，美国最大的广播公司，他们做了一档的节目，有八期。啊，那个的题目叫 The Great What Great American Read， 就是他们收集了100本美国人最喜爱的小说，最喜爱的小说，把它放在一起来讨论，来看想从当中得到一些什么，能够来应对现在美国人的这样的环境。你知道很吃惊的是，让他们发现他们在这一切的书中都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爱的追求。而且这种的爱是一种浪漫的，不单单浪漫，而且能够持久的爱的追求。所以最后呢，他邀请了一些文学家、评论家、各种读者来讨论，当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有人分享了一个很精辟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很有帮助。这句话怎么说的？他说，其实爱是我们所做一切背后的驱动力。这不是在你们所想象的宗教信仰的环境当中讲出来的话，是在他们看这个世界，在这个当中他们得出来的一句话。我相信或许也是今天我们要做好这个桥梁，牢牢应该记得的话。或许爱是我们服侍，我们传福音，我们办这个家庭小组，我们办聚会，干团契，什么会什么会，这最后一切的驱动。但很遗憾，这里面提到一个词，他说的是 romantic， 浪漫的爱。一讲到这个浪漫的爱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有经历能够看见当中的缺陷。而且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哈，除了很小的啊，其实很小的孩子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哈，有这样的感受。凡是只要经历过爱情，特别是那些进入了婚姻，面对每一天平平凡凡生活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追求浪漫的爱给你带来失望， 让你迷失，会给你带来痛苦，会给你伤害，有嫉妒，有纷争，让你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阿门，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其实你发觉每一个人，我们从心底里或许渴望的是一种更大、更广、更阔、更深的爱。我相信当我一讲这个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你们会一定会联想到一节的经文。哪节经文？来春，哪节经文？ OK， 哈利路亚啊，哥罗前书爱的诗篇。你发觉每次我们在办婚礼的时候，不单单在教会，如果你们出去外面去接触其他的婚礼的话，不管他的信仰什么，很多人都会引用这节经文，爱的诗篇，爱的真谛，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词汇来形容它。你发觉在这里的爱给我们了解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遍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或者说爱永不失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爱？我发现我们的中文很有意思。对不起，刚才我这里哈，你在里看到的爱是什么？是这样写的哈。我或许在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丢了一些东西，丢了个什么呢？我们或许丢了个心。That makes difference。我们或许丢了一个心。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他在讲的是另外一种的爱，一种超越这些好像我们在经历过程当中那种好像交换式的带着控制欲那种的爱，它是一种不同的爱啊。我们听过所谓的阿嘎培的爱，但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要真正明白这个爱来作为我们一切服事发挥我们桥梁功能的那个最主要的根基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它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单单看那13章4到8节的经文，我们需要看得更广一点，来结合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服事当中那个的挣扎那个经历，来我们看看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我邀请大家能够往前面再看一看，不只只看第4章到第8章，我们从第1章开始看。这里告诉我们的什么？他说，我能若说人间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言语。换句话说，举个例子，你的邻居是阿拉伯人，你就会讲阿拉伯话，你的邻居是希腊人，你就会讲希腊话，你的邻居是意大利人，你就会讲意大利话，我们去印尼你就会讲印尼话，好不好？好不好？好。除了之外还不单，你还会讲天使的语言，就像你跟上帝有一个直线电话， I'm literally say that、你一打上帝就接电话，你有这样的。但他怎么说？但是没有爱的话，你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然后我再告诉你，他说如果你有先知讲道的能力，要不要我们？要不要我们先知讲道的能力？你一讲到每个人马上，哎呀哈，各个俯伏在地，要不要？我很想要，反正是哈，所以远远不够，所以继续努力。我很想要先知讲道的能力，而且不单单这样哦，你再也不用说我对圣经不了解，他给你明白各样的奥秘哈，不单单是圣经上面的知识，奥秘你都知道，你全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奥秘知识，最后再加上可能我们最想要的信心。耶稣讲过，你的信心如芥菜籽重大哈， 如果只有这么大，你叫三三也可以。这里会说你的信心能够去移山的。你今天一聚会说主啊，这里全部坐满人，哗一下马上坐满人，而且全是非信徒，然后我一举手，每个人马上各个举止祷告。但是后面该告诉我们什么？没有爱，算不了什么 ，nothing， 算不了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nothing， zero， 什么都不是。最后一个，你讲我能够为人牺牲，而且能够变卖你一切的财产，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最难的这地方啊，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我把你自己牺牲了，为了别人，为了别人。这里告诉你的是什么？你不单单有这个舍己牺牲的精神，你还有舍己牺牲的行动，对不对？你还有这样的行动。最后呢，告诉我们什么？没有爱，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我再提醒弟兄姐妹，接下来那个段经文或许更让我们吃惊，因为我们经常只读到八章，所以我前面也犯了个错误哈，八章 A。意思我们只读到八章的第一个小节，就是说爱是永不止息，我就结束了。我想今天我们继续往下面读，这里讲的是什么？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终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换句话说，可能你我在服事当中所追求的，所很想拥有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爱的话，到最后 nothing。 我想天国来临的时候，只有一种人一定是注定失业的，谁？牧师的。对啊，good。 所以我们向着失业而努力哈，我们向着失业而努力。没有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而且他告诉我们，这种爱它存到永远，永不止息，永不失败。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永不失败？从来不会失败。换句话说，它胜过一切，对不对？这个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什么？是不是包括你一切的困难，你一切的挑战，你所面临一切的疾病，你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你所看见，你所经历到的这世界上一切的邪恶，还有包括可能最能够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死亡，这个爱都能够胜过。所以可能我们要问，那个爱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这个爱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每个人也在寻求那个爱到底是什么呢？是德性吗？是不是一种德性，一种美德？当我们把它看作一种美德的时候，你发觉我们第一步马上就要跌倒了。因为第一步爱是什么？第一步是什么？恒久忍耐。你发现你给对方已经够可以的了，两个星期还一点反应都没有，有的可能两年五年怎么还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接下来这种感觉吗？今天很多人都讲感觉，它是一种感觉吗？你越感觉，你越认为它是一种感觉，你发觉你越抓不住。我们听到很多夫妻之间的对话哈，男女的都可以会发觉，你不爱我，你不爱我，对方叫我爱你啊，你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他说我爱你啊，你看我给你买东西，我养家，我干这个呀，我帮你看孩子啊，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听起来很好笑，但是肯定是很多家里面吵架的根源。我告诉你，我们在追寻一种的感觉，一种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你向着这个目标越去，你发觉你越迷失， 你越找不到北，就像我们弟兄昨天用个好词，蒙圈了你，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们？所以你发觉这个世间啊，我们在跟一些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很认可我们基督信仰讲的一些的话，但是你发觉他们很难信，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抓住那个信仰的精髓。当我们在讲这个爱的定义诗篇的时候，这个篇章的时候，你发觉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是吗？是不是找不到？但是你发觉很奇特，只有在一个人的身上你看到他，他是谁？耶稣。而且我告诉你的哈，上星期前天的祷告会，我们有12使徒在这里祷告哈啊。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刚刚接触到，其实甚至是我信仰的一个启蒙者，好，他是一个中医师啊，很感兴趣这个，但是他有他的信仰哈。我们经常在交流，我就发觉，你发觉我们不要以为各个人都会骂耶稣的，很多人佛教的怎么样的，或者不带任何宗教色彩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来诋毁耶稣，他们都知道好像是他，是他。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测试，你把耶稣的名换作爱，你放在里面，我们读读看哈，今天哈。好，我一起读，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是不嫉妒，耶稣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耶稣是永不会失败，或者说耶稣是永远长存。 Make sense？当你我发现了后，把耶稣放进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当中找出一个来。我听到过耶稣会发怒，耶稣不轻易发怒哈，是不是？所以你发觉当我们在信仰里面的时候，你发觉你在不是在我们信仰里，撇开信仰里面，你去看耶稣的时候，你发觉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什么来。如果你愿意去读一读这些基督信仰的典籍，你会发现在耶稣身上他如何待人的，他和人很亲密，但是他也带给人挑战，让对方能够改变，他展现出一种自然的德性，他不用刻意去装，他不用在人前的时候是像这样，在人后的时候又那样，他就是他，你可以触摸得到，你可以感受得到，你会被他感动，你会被他吸引。而且耶稣他的生命一直带着各种的行动，他来到人群当中，他带给人宽恕，他接纳一些人，他接纳那些认为自己根本不配的人，那些好像让我们今天看来深深陷在罪里面的人，他接纳他们。而且这个人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种好像故事里面所描述的一种神仙哈，他也有他的挣扎，他有很多的挣扎，他有他的情绪，他也会累，他也会感到心里面揪心难受，但是他同时他有顺服，最终你看见耶稣他有牺牲，而且不带着目的的牺牲，不带着条件的牺牲，这是你我看见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想邀请大家，当我们在信仰寻求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明白到底爱是什么。有一位这个圣经学者，我觉得他一个非常好的诠释针对这一段的经文，我非常的阿们，他叫做 Jerry Erich。 他说他所看见的是爱是一种生命，一种存在的状态。大家能够明白我一点的意思吗？他是个活的人，一个生命，一个 being， 一种生命的状态。或许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在今天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找到一样的固定的 definition 定义，对不对？我们很想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有掌握有全备的福音。你问问大家，全备的福音的概念是什么？很多人告诉你是怎么来描述信仰，能够在几个段落当中。但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信仰你能够用几个简单的段落，一个小学生初中生就可得有的智慧把它给总结出来，十有八九那个不是那个真实的信仰。爱也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生命，一种生命存在的状态。对我来说，今天我也一样，我不会给你们一个 fixed statement of definition， 但是我建议大家，我可以想到的最好的描述，你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认同。我想得到我的信仰过程当中，我读圣经我看到的最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描述的，就是爱就是耶稣，是耶稣整个生命的表现。我们能阿门吗？他不给你一个定式，一个 formula， 他让你看见的是一个生命的状态。这或许是我们要去寻求的，而且跟圣经的教导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所有的先知这些的总纲，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姐妹们，第一个什么？爱神。第二个呢？爱人如己哈。然后保罗其实在加拉太书更加的强调说，全部的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而且呢，我们又听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上之前，他给门徒一个新命令，叫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你们让我们看见这个爱不一样，不像你我以前所寻求的，在你的生活当中，特别从你的另外一半所想要得到的。我们看见这个爱，耶稣，耶稣的爱，主的爱。所以在我们要做好这个桥梁，发挥好桥梁的功能，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带有使命有意义能够丰盛的生活，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去接受这份爱，然后呢，你用主的爱去爱。开始点在哪里？从你的邻舍开始。你发现不论你有多少的圣经知识，有各样的才能，强大的信心，都很好，不是叫你不要，都很好，但是你不能少了主的爱。否则你会发觉，你越这样有能力，你表现得出来的爱，你或许是溺爱，或许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害怕的爱，一种控制的爱。或者你所讲的爱，其实最终都回到爱你自己。无论你有说多少高尚的理由还是卑下的理由，你都为着自己，为着你的利益。而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舍己来跟从我。你越是想要 hold 住你的生命，你越要失掉你的生命。你能够放弃你的生命，你就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而我告诉你，就算只要有爱，你就算没有前面的，你仍然可以发挥桥梁的功能，带给人爱，甚至拯救人的生命。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同样也是在一座桥上哦。讲的是一位姐妹，在2017年1月，一个潮湿的夜晚，这个叫做 Natasha Young 的 lady 啊，女士，她一个人走在布里斯班的大桥上面，她穿着睡衣。他的精神处在极端崩溃的状态，他一路歇斯底里的大哭着，知道他生命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但是到了一个 point， 他可能再也承受不了。他这样走在那个大桥上，不是没有路人哦， 他经过了一个两个，差不多有20多个的路人，到一个 point， 他觉得 now is time。然后就在这个 moment， 有一个男士突然对他说：“我不需要知道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请你听我，你是一个被爱的人。”这句话拯救了他，改变了他的生命。这位男士陪着他坐下来，没有再讲什么，等到警察来到，那一刻改变了他的生命，最终引领他走出人生当中的低谷和阴霾。他回想起那段的故事，他说：“我当时明白了他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他只是尽他最大的努力向我来展示，即使他不认识我，他仍然关心我，我仍然是一个被爱的人。”我相信在这里他所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爱，这种超越没有条件的爱。当他从这个当中走出来以后，他看到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他觉得他忍不住，他应该去做一些的事情。由此他发起了一个的事工，一个拯救人生命的事工，因为他知道那个大桥，所以呢，他在那个大桥上面发起了一个活动，在上面贴一个爱的提示条，给这些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在他就要纵身跳下的那一刻能够看到一个爱的信息。上面写的是什么？眼睛不太好，如果大家可以看得见的话，他说：“哈，你的生命是重要的，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I love you. Why？” 来自于另外一个不认识的生命告诉对方，他爱他。当然，这个新闻没有给出这个男士和Natasha的他这个信仰的背景，哈。但是在这里我想他们所经历到的，或者这位男士给出的，就是一种超越的爱，耶稣的爱。我想如果我是那个男士，或许他已经做了，因为新闻报道你知道他们不会去报道这些的内容，他可能只要告诉他：“你所经历到的爱就是耶稣的爱。”而如果那位男士他还不认识主，其实你看见他，其实不是他的认知，他已经可以经历到，他有这样的能力给出这样的爱。而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其实你只可以，你只用告诉他，你所经历的，你所给出的那个爱，就是耶稣的爱。弟兄姐妹们，今天可能我们很需要，不单单去接受知识，更需要我们能够把这些的信息能够整合起来，让我们来明白。我们要经历也明白耶稣的爱，我们能够用这个爱去爱那些好像我们看起来很难以接近的人，我们的邻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爱里面没有什么，弟兄姐妹们，没有惧怕。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能够整合用耶稣的爱，你能够爱自己。我们很多人不懂得爱邻如己这个概念。你发觉一个对外面冷冰冰的人，一个不愿意去接触外界的人，是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你可能表现很好，你为别人牺牲生命，牺牲你的时间，但你的内心就像冰冷的一块。你需要懂得如何用耶稣的爱爱你自己，以至于你才能够懂得如何用耶稣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而这有个很重要的第三一个的层面，我们需要在一个共同记忆，我们有共同经历，我们有共同目标，相同理解的人群里面，我们一起来操练这种爱。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能不能看到一个三角出现在这个里面？ 在上面，我们需要跟上帝接触，经受、经历、感受他的爱。我们需要用耶稣的爱爱出去。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群体扶持我们，去操练这种爱。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碰壁的，你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你能够得到支持、鼓励，我们一起能够走。所以这里让大家看见的，这就是我们耶稣、我们基督徒、我们门徒生命一个完整的图画。我们需要这些，我们都需要这些。我们需要学习爱自己，我们要去爱人，我们需要在这个群体当中来操练。这是耶稣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最后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那座桥，这是这座桥现在的状况，可能有弟兄姐妹已经去过了。这是珀斯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巴瑟尔顿栈桥，它经过长期的修缮，在2011年重新开放，但是它被重新赋予了新的使命和意义。它成为连接大自然与人的一个桥梁，它成为一个连接人与人的桥梁。你看哈，现在他们设立了什么？有小火车，你可以坐着火车观光。另外呢，在一段的地方，它有一个名牌，如果感兴趣的人去看，都是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名牌，看到吗？这是澳洲文化当中一个寄托哀思的表达，跟我们中国人清明去接那个节是有关类似的，帮助他们在这样的大自然的环境当中连接人与人彼此的感情，连接他们逝去的亲人之间的关系。这座桥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而且我相信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意识到，它最后那个驱动力是什么，弟兄姐妹？爱，一个广阔的爱，不单单爱人，也爱自然，不单单爱现在的人，也爱那些逝去的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而且他告诉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如果希望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手上都有一个周讯哈，希望你手上每一个手上都有一个周讯，我邀请你打开祷告的部分，祷告的部分哈，祷告的第一个事项是为你的灵舍祷告，灵舍的下面有个空格，一个空框，我邀请你今天从今天开始用你的笔写下你所认为的灵舍，从今天你开始为他祷告，开始有意识有目标的为他祷告，求神为你开道路，如何去用耶稣的爱去爱他或者爱他们，让你能够成为神国的桥梁连接他们。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讲了这样的爱，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的爱好不好？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有两个特别的活动哈。第一个的活动呢，我们将要欢迎五位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身体，成为北花浸信会的正式会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展现这种爱，来经历这样的爱。好，我念到名字的弟兄姐妹请上来哈。